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7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朝鲜已经试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但是试射导弹明显失败。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说，这枚导弹的发动机点火，但是在升空10公里之后爆炸。韩联社说，导弹只在水面上飞行了几公里。今年四月的一次类似的试射也以失败告终。韩联社表示，平壤市星期六临近中午的时候，从一艘2000吨级的潜艇上发射这枚导弹的，地点位于靠近朝鲜东部城市新浦的东部海岸附近。美国海军发言人罗斯发表声明说，我们强烈谴责朝鲜这次以及最近其他的导弹试射，这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严格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的决议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谴责了这次试射。美国西南部城市达拉斯发生5名警察被枪杀事件之后，促使美国总统奥巴马缩短欧洲访问行程1天。这一决定不会改变美国总统在北约峰会上的计划。此次峰会星期六在华沙结束，北约成员国同意采取新的努力威吓俄罗斯，不得在这个联盟的东翼威胁其成员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六早晨在一份声明中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接受达拉斯市长麦克劳林斯的邀请，下周初前往达拉斯。欧内斯特说，下周晚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继续致力于团结民众，支持我们的警察和社区，通过商议政策主张，解决我们在刑事司法系统内持续存在的种族差异，来找到共同点。奥巴马星期六晚些时候将按计划访问西班牙，但是将不按原先的计划在塞维利亚停留。在中国当局去年709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其他人权活动人士1周年之际，一批香港和国际律师的团体以及法律专家、学者和律师等星期六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对有关当局以安全理由禁止家属和律师会见至今仍被关押的23人以及其他违法行为感到不安，敦促落实有关法治的承诺，立即释放所有在押人员。同时，美国律师协会7月9号宣布，将首届国际人权奖授予709被抓捕女律师王宇。美国军方允许大批中国官媒进入美军重要的珍珠港联合基地采访环太2016联合军事演习，但是参与军演的中国海军严格限制媒体和公众登舰参观访问。来自26个国家的40多艘军舰正聚集在珍珠港出席2年一度的环太联合军演，其中包括5艘中国军舰，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跟往年一样，为了体现联合军演的包容和透明精神，主办方美军第三舰队安排媒体应邀团体和个人7月9号星期六参观来自多个国家的舰船，其中包括美军航空母舰。美国6月份就业人数激增，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创造了28.7万个就业机会，这比上个月创造的就业机会要多很多，而且高过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美国国会众议院成立的班加西恐怖袭击特别委员会星期五通过了一份有关2012年9月11号美国驻叙利亚领事馆遭到致命袭击的报告。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同学在玩电子游戏，当他听说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赶紧要去和他道别。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里，搬家公司正在给他搬家。 Pollard 先生看到 Robbie 非常高兴，但是家里太乱，只能招待他一杯清茶。 Robbie 感谢 Pollard 先生传授给他那么多知识。 Pollard 先生说 Robbie 将来会是写文章的好手。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Load， L-O-A-D， Load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装载、装货。
Parlor， P-A-R-L-O-R， Parlor 是名词，意思是殿堂、营业室。
Disturb， D-I-S-T-U-R-B， Disturb 是动词，意思是打扰、扰乱。
Journalist， J-O-U-R-N-A-L-I-S-T， Journalist 是名词，新闻记者或新闻工作者。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刚才我们听的是整个英文课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来到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前，看到搬家公司的工人正在装车。Robbie 进门后和 Pollard 先生打招呼， Pollard 先生看到是他的学生 Robbie 来了，非常高兴。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早上好，这里是 Pollard 家吗？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是啊，他们今天就搬走。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东西都要搬到哪去呢？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我们把卡车装好后，马上就去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从这儿向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Is it okay if I go in?
我能进去吗？
I guess so.
嗯，我想可以吧。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帕勒先生。帕勒先生，我是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Robbie, 没想到你会来，太好了。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口，看见搬家公司的工人，就先向他问候 Good morning, 而不是直接问他这里是不是Pollard 先生的家。在向别人打听事儿或者问路的时候，直接发问呢，显得不礼貌。
那么具体要先说什么话，其实也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像 Robbie 那样先说 Good morning 或者 Good evening， 也可以再多说几句，例如 How are you? How is it going? 等等，还可以啊，简单的说 Excuse me， 对不起，劳驾，然后呢再问问题。
我们以前讲过，说一家人可以用姓的复数，比如说 Pollard 一家可以说 The Pollards， 说肖华一家呢可以说 The Shells。 今天的课文里， Robbie 问搬运工人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这里强调的是 Pollard 这家人住的地方。
那么搬家工人说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先来看看前半句，Get this truck loaded， 就是把卡车装好。我们讲过，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喜欢用 get 这个词。搬家工人的话呢，就是又一个例子了。要是说啊，把这车修好，翻成英文，那就是 get the car repaired， 把你的功课做好，就是 get your homework done。
搬家工人的后半句话 ，We a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但是表示的是即将发生的动作。还有在说地名的时候呢，要从小到大，和中文的习惯正好相反。
对，那么英文说啊 Baltimore, Maryland， 但是中文却要说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对于刚学英文的听众朋友啊，肯定会觉得不方便，因为脑子里要很快的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想想看，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不是也得老颠倒顺序吗？
没错，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习惯。在美国，人们近途旅行呢都是开车，所以在表示距离的时候呢，所说的时间是指开车的时间。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从这儿往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Pollard 先生他正忙着搬家的时候，发现有学生来看他，非常高兴。他说What a nice surprise! 有的时候啊，可以把 surprise 这个词直接翻译成惊喜。但是呢 ,surprise 这个词啊是中性的，有的时候未必一定有喜的意思。
所以 Pollard 先生才说 ,What a nice surprise! 没想到你会来，真让我高兴。Robbie 对 Pollard 先生说，他和朋友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听说了 Pollard 先生要走的消息，所以就来看他。 Pollard 先生得知 Robbie 是专门来看他之后也挺感动，可是家里因为搬家弄得比较乱，所以只能请 Robbie 喝一杯茶。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hi, Mr. Pollard.
Oh, 你好 Pollard 先生。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快进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我和几个朋友刚才在电子游戏厅玩，有人说你家门口有一辆搬家卡车，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在搬家？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我是在搬家，我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你是专程来说再见吗？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嗯，是的，我是来说再见的，希望没有打搅您。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没有 ，Robbie， 我高兴你来，坐。
Thank you, Mr. Pollard.
谢谢 Pollard 先生。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我恐怕没有什么招待你，所有的东西都装进纸箱了，只有烧水壶还在外边。我给你做一杯茶，怎么样？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嗯，当然好，只是别给您添太多麻烦。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一点也不麻烦，跟我一起到厨房来，我来烧水。
Robbie 进了 Pollard 先生的家，看见 Pollard 先生就打招呼问好。Pollard 先生赶忙说 ：“Come on in。”玉文 ，Pollard 先生为什么不是简单的说 “Come in” 呢
？“Come in” 是进来，那么加上一个 “on”， 意思呢还是进来。不过翻译成中文啊，我们可以说“快进来”。有的时候呢，副词 “up” 也有这种加强语气的功能。例如，我们说 “listen”。听，我们也可以说 listen up， 听着。
Pollard 先生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obbie 的哥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意外碰上了妹妹 Susan。Susan 当时问的就是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虽然问话的字面意思是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但是他强调的是为什么在这儿。而并不强调具体做什么。
Pollard 先生告诉 Robbie， 他之所以搬家，是因为他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的流动性啊是比较大，很少有人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州里。但是搬家的原因有很多，可以是像 Pollard 先生那样，因为太太找了新工作，也可以是为了离亲友近一点，或者呢是为了有更好的气候。甚至啊，可以因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纯粹就是想换换环境。
看来 Pollard 先生家里是夫唱妇随，而不是夫唱妇随，太太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这啊，其实不算什么，美国的教师短缺， Pollard 先生到哪里找工作啊都不困难。就拿我的一个朋友来说吧，他太太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级主管，我这个朋友呢却辞去了工作，专职在家照看三个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啊，他是一位 stay at home dad， 用中文说那就是家庭妇男了。
干脆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这比 Pollard 先生的确更进一步。用英文说呢，就是 go all the way， 完全彻底。
不过呢，在课文里我们听到 Pollard 先生对 Robbie 说的 come all the way here， all the way 是指远道，专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Andrew 乘飞机专程从美国东岸到西岸为他的未婚妻举办生日晚会。那么这句话翻译到英文就是 Andrew flew all the way from the east coast to the west coast to hold a birthday party for his fiance。
虽然 Robbie 是专程来看 Pollard 先生，但是他毕竟是不速之客，所以他客气地表示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我希望没有打搅你。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人要到别人家都得事先打电话约好了再去，一般不会在没有事先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就去敲门。要是有特殊情况必须这样做的话，来访者就得向主人道歉，正像 Robbie 向 Pollard 先生讲的那样。
Pollard 先生问 Robbie 要不要一杯茶的时候， Robbie 说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直接翻译啊就是要是不太麻烦的话。哎，肖华，我来举个例子，好像要是我上你家去，你邀请我在你家吃晚饭，那我啊一定会说 That's great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哎，玉文，你下回来我一定请你吃饭。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告诉 Pollard 先生，虽然同学们都觉得他太严厉，但是他认为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会了思考。 Pollard 先生说，学生这样说是老师最好的回报。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你知道，虽然很多学生都认为你是位严厉的老师。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我想我的确要求做大量的作业。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是的，但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您让我们思考。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你知道 Robbie, 当一名老师听到学生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感到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不过跟我谈谈你自己吧，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是有点想法。我原来以为我不能把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现在逐步提高了，都归功于您的帮助。我现在甚至想将来当一名记者，给报纸写文章。
中文和英文里都有虽然、但是这种表达，不过啊，按照英文语法，在说了虽然 though 或者 although 之后呢，后面就不能够再用 but。
Robbie 说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Robbie 这里说的 you did 是接着 Pollard 老师的话说的。老师说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我想我的确要求学生做大量的作业。Robbie 接着说 You did, 也就是说对，你确实要求我们做大量的作业。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但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这段课文里啊，有一些省略，像 Pollard 老师问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完整的问句应该是 Do you hav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Robbie 完整的回答应该是 Yes,I have a few new thoughts about my future. 但是英语口语啊，和其他语言一样，只要上下文意思清楚，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省掉。
口语中除了有省略以外，还多了一些书面语言中通常是没有的话，例如 And so, you see, well, you know, 这样的口头语。对于学习英语的人来说，这些话能听懂就行了，没有必要特意去模仿。
我们曾经讲过，擅长做什么事情是 to be good at something. 但是 Robbie 说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写作日益进步，也就是我本来做不好，但是逐步做得更好一些，和擅长做什么正好相反。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ollard 先生认为 Robbie 将来会成为优秀的作家，还把当年对自己写作有很大帮助的一本书送给 Robbie 作为临别的礼物。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很肯定。这个箱子里有一样东西我要给你，这是一本书，我想你会喜欢的。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Paul 先生给我的一本书。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我能借你的笔用一下吗？我想在书上给你写几个字。
Sure, here's my pen.
当然可以，给您笔。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这本书的名字是《语言之爱》。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这本书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Pollard 先生，你离开我们高中，我真感到遗憾。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谢谢您所做的一切。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不客气 ，Robbie. 再喝点茶吧。
Pollard 先生要把一本书送给 Robbie 的时候说。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这个句子里有三个部分。It's a book. I think. 和 you'll like。 主句是 it's a book， 其他部分都是修饰 book 这个词的。 it's a book 那是一本书， it's a boo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你会喜欢的书，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我认为你会喜欢的书。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Listener 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
Where was Mr. Pollard going to move to? He was going to move to Baltimore, Maryland. Why did he decide to move to Baltimore? His wife found a new job there. What did Robbie think of becoming in the future?He was thinking of becoming a journalist. What did Mr. Pollard give to Robbie? A book that once helped Mr. Pollard a lot with his writing.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朝鲜试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但是试射导弹明显失败。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说，这枚导弹的发动机点火，但是在升空10公里之后爆炸。韩联社说，导弹只在水面上飞行了几公里。今年4月的一次类似的试射也以失败告终。韩联社表示，平壤市星期六临近中午的时候，从一艘2000吨级的潜艇上发射这枚导弹的，地点位于靠近朝鲜东部城市新浦的东部海岸附近。美国海军发言人罗斯发表声明，强调谴责这朝鲜此次以及最近其他的导弹试射。他说，这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严格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的决议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谴责了这次试射。美国西南部城市达拉斯发生5名警察被枪杀事件之后，促使美国总统奥巴马缩短欧洲访问行程一天，这一决定不会改变美国总统在北约峰会上的计划。此次峰会星期六在华沙结束，北约成员国同意采取新的努力，威吓俄罗斯不得在这个联盟的东翼威胁其成员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六早晨在一份声明中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接受达拉斯市长麦克劳林斯的邀请，下周初前往达拉斯。欧内斯特说，下周晚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继续致力于团结民众，支持警察和社区，通过商议政策主张，解决在我们的行使司法体系内持续存在的种族差异，来找到共同点。奥巴马星期六晚些时候将按计划访问西班牙，但是将不按计划在塞维利亚停留。在中国当局去年709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其他人权活动人士一周年之际，一批香港和国际律师团体以及法律专家、学者和律师等星期六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对有关当局以安全理由禁止家属和律师会见至今仍被关押的23人以及其他的违法行为感到不安，敦促落实有关法治的承诺，立即释放所有的在押人员。同时，美国律师协会7月9号宣布将首届国际人权奖授予709被抓捕的女律师王宇。美国军方允许大批中国官媒进入美军重要的珍珠港联合基地采访环太2016联合军事演习，但是参与军演的中国海军严格限制媒体和公众登舰参观访问。来自26个国家的40多艘军舰正聚集在珍珠港出席2年一度的环太联合军演，其中包括5艘中国军舰，并且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美国6月份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创造了28.7万个就业机会，这比上个月创造的就业机会要多出很多，而且好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美国国会众议院成立的班加西恐怖袭击特别委员会星期五通过了一份有关2012年9月11号美国驻叙利亚领事馆遭到致命袭击的报告。这份800页的报告认为，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没有任何过错，但是发现他使用没有被批准使用的私人电邮服务器处理政府公务。克林顿现在推定为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特别委员会多数成员是共和党籍议员，他们以党派立场投票，以7比4批准了这份报告。民主党籍的议员就2012年班加西袭击提交了他们自己的报告。在那次袭击当中，美国大使克里斯·斯蒂文斯和其他3名美国人遇难。克林顿说，他为了方便仅仅使用过一次移动装置来处理政府与私人的电邮。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洋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据新华社7月4号报道，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6月7号对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认定令计划犯有受贿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和滥用职权罪，判处无期徒刑。作为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令计划曾是中共体制内叱咤风云的人物，也被中国官媒称为新四人帮成员，伙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人策划推翻中共十七大定下的习近平、李克强接班计划，另立中央。现在令计划案是否尘埃落定，还是依然问题重重？令计划被判刑后，习近平是否已经处理完毕党内的高层权斗，从而可以向在十九大上建立自己的班底的目标前进？我们就此请教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从新华社的报道来看呢，那么对令计划的庭审是6月7号进行的，为什么时隔将近一个月才公布这个消息？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这个整个审判都是一个秘密审判，这点我们此前已经做过预测，就是以这个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公开审理，而且我也预测，我说可能会进行一些勾兑，因为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手中握有一些个机密。那么这一次来看，这个审判过程比较简单，就是当时可能已经在六月份就已经开庭，但是到现在才公布，这个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勾兑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现在可能是完成了，所以从令计划这个案件来看，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双方都达到了自己想达到的目的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令计划保住了他的性命，甚至于这个可能呢，这个中共这方面呢，他也确实能够确认，就是令完成不会这个公开他所掌握的那些个所谓的国家机密，所以这一次他们只用了一个词叫做非法获取国家机密，而不是像周永康案是说他泄露机密。那就是说令计划非法获取，但是并没有泄露，就是到目前为止可能这个是中共和这个令家达成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协议。所以根据这个呢，我们也看令计划的态度是配合的啊，这个整个审判来讲恐怕是走过场，因为双方都已经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令计划保住了性命啊，这个中共保住了机密，我觉得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判断。当然现在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公布，可能它的意义在于，如果不久真的要召开什么北戴河会议的话，那么现在是对于这个党内各派系的一个震慑。因为此前我们看到这个几位省部级的高官这个现在下来了，而且呢，这个江苏的这个官场现在正在被横扫，那么还有一位据说是令计划盟友的人，也是一位副国级的高官，他现在可能是处于一种被围而不打的局面。那么这种局面来看，就是把令计划在这个时候公布，在这个时候抛出来，可能有这样的政治含义，就是你们不要再乱说乱动，否则的话你们的后果和他是一样的。谢谢。
是何明先生，我们看到法庭对令计划的审理主要是三项罪名，第一是受贿罪，那么他被判无期徒刑，说他受贿的金额折合人民币是7700多万元，第二项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判5年，第三项是滥用职权罪 被判四年，三罪并罚，是无期徒刑。我特别注意到，在谈到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时候，他这个宣判是这么说的：令计划在担任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通过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霍克等人非法获取大量国家秘密材料，严重破坏了国家保密制度。第一，他没有谈令计划在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期间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第二，就像张立凡先生所谈的，没有谈到他泄密。请你谈谈对这项罪名量刑的看法。
这个罪名主要是因为在中央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期间呢，几乎所有的最高级的机密啊，都是他来签发的，他来掌握的，除非他把这个机密泄露给其他的人，否则的话呢，在这个掌握机密方面呢，就是很难给他一个指控。当然，这个里面他最主要的想回避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胡锦涛的责任。我们大家知道，令计划在过去一段时间之所以能够活跃在中共高层，最主要的权力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总书记，他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他如果涉及这方面的这个罪行，比较敏感的机密罪行，那么其中一个主要的证人，一个主要的这个证明他是有罪和没罪，或者是证明他涉及了这个犯罪的程度，那么胡锦涛就必然成为一个证人。所以他现在对令计划的这种指控都是一种显在性的一种指控，一方面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另一方面呢，对他的罪行的这个指控呢，尽量的去回避一些这个他们不想指控的这个领导人。那么从目前的中国政治生态来讲要指控这个胡锦涛，或者要胡锦涛出来作证，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们在选择了一个比较轻度的这个行为。那么在他担任统战部期间，那么在统战部，因为这个指控没有公布出来是哪一些这个具体的文件和罪名，这样的话使我们没办法去判断了就是到底是谁知道哪一方面他到底这个罪行严重的一等程度。但是基本上我们来看呢，就是刚才这个张先生已经把这个主要的这个背景和他这个里面的这个诡秘的这种交易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我需要强调的就是说无论是这个令计划还是这个周永康都甚至包括这个卜喜来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这个法律上的这个辩护的机会，更谈不上这个透明你比如说在极大的罪名方面，他都不应该是保密性的这个审判，而应该是公开的这个审判，按照中国现行的这个法律来讲都没有这样做，所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纯粹是一个政治性的一等审判，而且他们的刑期这个都是无期徒刑，也就意味着让他们在政治上仍然不能翻身的意思，也就是说让他们在活着的期间几乎不能走出这个监狱。但是呢，之前我们所得到的这个资讯来看呢，他们是要给这个令计划更高的一等惩罚，也就是说是有可能判令计划这个死刑的，因为他涉及的金额比较巨大但是这阵没有能够判死刑，把他的刑期和周永康和卜喜来一样就是因为呢这个令完成他的弟弟令完成成功的逃到了这个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双方达到了某一种这个恐怖的平衡。你看这阵也让令计划所得到的刑期和这个周永康和卜喜来一样但是呢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政治审判，政治审判就意味着他在政治另外一个产生变化的时候，这些审判的指控是经不起推敲的。中共历来的几乎所有的审判，包括这个50年代的所谓的这个叫刘璋天津的这个领导人的贪污腐化，那我们在几十年以后所得到的资讯来看呢，当时的审判也不是公平的指控也是有严重的问题。所以中共的任何对中共高层官员的审判是没有一件案件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但是中国的政治变化随时都有可能产生一等我们可能难以评估的这么一等变化，那么这些指控也许到了那一天 就完全可以指证出来是啊这个啊诬陷的啊是编制的，因为这完全是一等啊海上性的啊审判，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法律上的待遇甚至比一般平民都不如，所以他们为了犯案的机会是存在的。
好，今天的热点快评呢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中共离党前高官许家屯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什么样的英雄气概和悲剧色彩。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上星期度过百岁生日不久的中共离党高官许家屯在美国南加州辞世，引发各方媒体关注和讨论。许家屯当年作为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任职期内以开明著称，被认为是香港一国两制的推手之一。此外，他曾经亲历六四，认可学生的爱国动机，反对政府武力镇压，并在离休后出走美国。有分析说，他向往正义，追求自由，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但最终却没有摆脱马列思路。那么许家屯身上有哪些英雄气概和悲剧色彩？许家屯的先觉和局限在哪里？他没有抛弃中共，却为何被中共所抛弃？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继续欢迎两位，请您拨打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和平先生，我们知道你和许家屯先生的交往非常的过密，两个人可以说是忘年交。在您看来，导致许家屯1990年离开中国到达美国出走美国，他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当时哈有一个地方领导人叫梁湘，梁湘是因为呢跟他差不多，就是支持这个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手段、和平的手段呢来处理这个89年的学生运动，那么很快交到这个整肃。因为许家屯先生呢，他在这个香港的特殊的这个地位，所以呢对他的整肃呢是马上急都要来，所以出于安全的原因，当时许家屯先生呢匆匆的在他的朋友帮助之下，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文汇报的秦社长、金耀如先生父子的帮助之下呢，离开了这个中国，到美国来这个旅游休息。那么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后来网上流传的一些指控基本上是不实之词说他是什么贪污腐化问题啦、深呼问题啦，其实完全都是可以说是虚构的捏造的，完全是他出于一等道义的原因，当时为他的道义、为他的正义、为他和平解决这个学生运动付出的一个沉重的个人的这个代价。后来事实也证明他在美国旅游休息是正确的，因为梁湘先生是一个中共的一个老干部在深圳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又是后来又参与创办这个海南省但是他就是因为简单的支持了一些学生运动，晚年生活得非常的悲惨。而许家屯先生在过去20多年中间，是因为他思想新切，但是他在美国过得比较的 啊舒适，比较的安逸，因为有亲友照顾他，在这个地方他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这个思想，啊，不需要这个遭到政治的这个整肃，啊，这个我认为正是就是因为这一点，他得到了非常多人的这个尊重，啊，也是由于他在香港的处理事情方面的妥善得当，啊，得到了香港民众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支持。到现在为止，他去世的消息，很少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像他这样一个级别的领导人去世，在香港引起如此大的震动，而且各方面对他的评价都非常的高。
嗯，好，张立凡先生，在许多当时的中共高官当中呢，许家屯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基本上是公开表示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对学生要求民主的行为表示赞同的前中共高官之一，你认为促使他做出这样想法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还是这个出于执政党的长远利益的考虑，因为当时这些体制内的高官，包括我所认识的不少的红二代，他们对于这个用这种暴力镇压的手段来处理这个群众运动都是不满的，还有一些军队的这个将领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态度。那么当然这种他们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呢，就是还是中共十三大所定下的那个政治路线，就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不能够就是因为有这些个群众的抗议，就采取这种用国防军来对内进行镇压的这么一种手段。所以呢，这一点上实际上也是给体制造成了深刻的裂痕，这种裂痕到现在还存在。所以我们注意，你看这个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时候，他就没有指定一位什么红二代，其实就是他对红二代，因为当时红二代中间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镇压，所以他对他们不放心，怕将来有人翻案。那么当然这个许家屯先生，他是一个就是在体制内他是一个开明人士啊，开明派，而且呢他对于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所做出的这种非常有远见卓识的这种推进这一点上来讲，他也是从中共的利益，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很这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试图把这个国家的利益和中共执政党的利益做一个比较有效力的这种有效益的结合吧。所以呢他们既考虑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考虑就是执政党的长期执政的利益。如果是按照这部分开明派的这种思路的话，可能现在这个中国国内的矛盾不会像当下这么样的尖锐，这种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但是呢，实际上中共是一个逆淘汰的一个体制，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凡是这种开明的有远见卓识的这种领导人，他们往往得不到这个他们应有的位置，或者就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整合的过程中他们被抛下车来。所以当然不光是梁湘，不光是许家屯，那我们看到的还有比如还有赵富三比如那往高了说还有赵子阳和胡耀邦。所以现在这个体制之所以弄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中共这个淘汰精英的体制，他把对自己最有用的这部分人自己体制内的精华被他们挤压出来了。所以这也是这个体制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此，他们很难修正自己的错误。
何斌先生，我们知道许家屯先生呢，他是在香港工作了很长的时间，对香港的资本主义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同时他提出来了 中共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你认为他的这一思路的难能可贵的地方在哪里？
他的这篇文章啊，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最开始是发表在这个这个《求是》杂志，就是因为《红旗》杂志啊，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刊物这个《红旗》杂志，啊，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权力斗争中间，名声太臭了，所以后来不，啊，本来一度想停刊这个杂志，后来呢就是妥协之下呢，就改名为《求是》杂志。那么，第一期就发表了胡先生先生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背景发生的时候，正是有很多政治上的老人，甚至上一些理论工作者，甚至一些这个其他的官员，啊，怀疑这个当时要做这个深圳特区，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那胡先生先生在这个香港啊发表这么一篇文章，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在支持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支持赵紫阳的这个经济政策起了非常大的这个推动和鼓动作用。当时候啊，可以说是这个啊，中共领导人、中共地方领导人第一次这么这个系统的提出要重新理解、重新学习这个资本主义啊，在理论的高度来阐述这个问题。这个在当时候的这个领导人中间是非常少的，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胡先生先生啊，不仅是作为一个行政上事务的这个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个理论的探索者。那么他在这个啊美国这几十年啊，除了他写他的这个回忆录一段时间以外，他更多的时间其实是在思考这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啊这个问题。他甚至想在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啊的吸收这个社会主义过程中间的教训，也吸收了这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教训，能够找到一些更高级的啊这个啊社会主义啊，所以这个一是他思考的啊这个问题啊，他晚年可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完成的这个著作，因为他修改了无数次，也是对他当年的这个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理论反思。这样一的理论反思在中共地方领导人里面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大部分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一些行政事务官员，尤其像他这样是参加中共革命比较早啊，那么在理论上一是坚持这个进步和学习的高干确实是非常少的啊，他的聪明啊，他的智慧，他的记忆力，他的这个兴趣的程度，在我所认识的中共高层官员里面呢，是非常罕见的。大部分的高级官员到了70岁、80岁，就脑子就不是那么清楚，就比较糊里糊涂啊，就非常的简单和组成。那么胡先生先生不是这样的啊，他对政治始终坚持他有一些他基本的价值和立场，但是他对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这个观点，始终是抱一种学习的态度，他始终是听啊不同的这个意见。这等精神在他这等领导人里面，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好的
啊，非常罕见。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十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观众朋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十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中国万人游行遭警方暴打，以及香港多数传媒被中共统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